请问我们来这个退休会的当中，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福音朋友吗？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还有吗？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八位，特别欢迎你们啊！我想昨天我说过了，认识神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上帝自己的启示当中来认识他，也就是从这本圣经当中来认识他。所以我特别高兴能看到我们的福音朋友不只是来听布道会，我鼓励你们每个主日都来听教会的讲道，从神的话语中来认识他，这个是最正确的。所以我盼望呢，在这几天，虽然这个退休会是为基督徒预备的，没有声音哈，现在后面能听到吗？可以吗 ？OK， 现在可以吗 ？OK， 虽然退休会呢是为基督徒预备的，但是呢，这个是神的话，是对神的儿女讲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信仰，就要了解上帝对他儿女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从这里面来认识神啊！我觉得这是最好最正确的方式啊！我非常的欢迎你们来跟我们一起啊，来听神的话。那么这一次退休会一个总的主题呢，就是荣耀上帝的人生啊，大家都印在手册上啊，我们看到了。那么我会在这个主题之下呢，有四场的信息啊。那今天呢，就是人生的目的啊，在于荣耀上帝啊，就荣耀神啊。明天你是在教会中荣耀上帝，明天晚上是在婚姻中荣耀上帝，主要是讲夫妻关系的啊。神的要求是什么？那么星期一，是在家庭中荣耀上帝。在家庭中荣耀上帝里面主要讲的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上帝的要求是什么。那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活着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和目的吗？对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有非常明确的回答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实际上不取决于我们自己，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取决于神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让我们活在世界上有什么心意和目的，这个最重要。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说呢，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因为圣经中记载了人的被造、人的堕落和上帝的拯救啊，上帝的救赎。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从这三件事啊来看一看啊，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神。我会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谈这个题目。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人的被造来看，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啊。人实际上，上帝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来造人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从人的堕落来看，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那么这个从反面也证明了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从上帝的救赎啊，从神对人的拯救来看，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好，我们再一次，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按照你自己丰盛的慈爱，你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而且你也造了人，你造了人，你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中，让我们享受你自己的丰盛，但是人却不愿意听从你的吩咐，而违背你的吩咐，堕入了罪中。但是你仍然的爱我们，仍然的寻找我们， 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主啊，今天你这一群你的众儿女他们在这里聚集，主，我们一起要来听你自己的话。主，求你恩待我们，你自己向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说话，因为唯有你的话是我们真正的安慰和帮助。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主，孩子也把自己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主，你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涂抹，主，除去我心中一切的杂念，让你自己的话没有任何拦阻的能够传讲出来。愿你的心意能在这里完全的成全，愿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主，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吹气，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能遵循你自己的心意度过我们这一生，让我们在世上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好，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呢，就是从人的被造来看，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我请大家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我想我们有手册啊，大家翻到手册的那找到那一段。如果是有福音朋友，请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帮忙吗？啊，帮他们找到那段经文好吗？如果找到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来，请，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神造人是很独特的啊，人的被造有两点是和其他动物的被造是一样的，是共同的。哪两点呢？第一点就是人和动物都是用土造的。请看创世纪第二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这一段经文可能没有打在手册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请听我帮你读啊。2章7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就跟我一块读。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用土造的，人是用尘土造的。然后我们看还是2章19节，这里耶和华神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所以土、走兽这些动物也是用什么造的？用土造的。所以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是共通的。另外人和动物共通的一方面是人和动物都有生命的现象。什么叫生命的现象呢？比方说生长啊，生殖，感应性、新陈代谢等等，这些人和动物是有共通性的。但是人的被造是有独特性的。我们刚才读了那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了人被造那个独特性在于哪里呢？有四个方面啊。第一，从创世纪1章26节，我们看到了人的被造来自于三一真神的商讨。 请问神造其他的宇宙万物的时候，神是怎么造的？用什么造的？用他的话，对不对？神说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神只要说就行了。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呢，三一真神在位格里面有一个商讨，这里怎么看出来的呢？请问神是几位？一位。但是这里为什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呢？请你告诉我，为什么用复数的呢？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所以三位一体的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在位格里面，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是常常交通的。所以可见呢，人的被造是不一般的。神造别的其他事物，就是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了，但是造人的时候，上帝在位格里面有一个商讨，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个是人被造的独特性，和其他的生物不同的。然后第二个方面的独特性，这里说呢，这个第27节也是这一段经文的26节的后半部和27节，这里说呢，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啊，造人，造男造女。所以男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女人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啊。所以呢，人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是人的尊严和价值啊。所以呢，这个是其他生物身上都没有的。所以亚当当神造了他以后，他在伊甸园里修理看守那个园子，但是呢，他在那些动物当中找不到配偶，为什么呢？因为神还那个时候还没有造女人啊，所以呢，人是独特的啊，在他在动物中找不到一个能和他相匹配的啊，人因为什么？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其他动物身上没有。所以呢，直到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以后，神把他领到他的面前，这个时候他才有配偶。所以呢，这是第二个独特性。第三个独特性就是上帝赋予人管理啊、治理这个全地的一个权柄啊。这里是27节后边啊，28节这里说呢，神造了人以后啊。请问神造人是要人享福的还是要人受苦的啊？对了，很聪明。神造人是让人怎么样？享福的。因为神造人就是要赐福于人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是，但今天为什么我们好像都很苦啊，在这个世上活的啊？为什么呢？罪，因为人堕落了啊，罪入了世界以后，苦就入了世界，各种的疾病啊、苦难、灾难也都来了啊。地也因着人的堕落受了上帝的咒诅，所以地也不效力了。以前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就有果子可以吃的，但是人堕落以后呢，地里再长出来的就是荆棘、蒺藜，不能吃了啊。人要汗流满面啊才能糊口，这是因为罪带来了这个苦难。这个世界苦了啊！本来神造人是让人享福的，而且呢，神说呢，我就要赐福给他们啊，对他们说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其实生养是个祝福的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刚才看到有个弟兄姐妹带着三个孩子哈、啊、来参加退休会，我就很高兴啊。基督徒嘛，你要生养敬虔的后代。啊，要不然佛教徒都生的很多，你基督徒就越来越少了，啊，真的。所以说是生养是个祝福，可是现代人呢，连这个祝福都不要了，因为不想生了，大家想自己好好的玩啊，不想花时间带一个孩子，很不容易的 啊，带一个孩子很不容易的。那么我是盼望我们基督徒啊，要生养敬虔的后裔啊，要愿意啊，愿意付这个代价啊，来这个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从小跟随神啊，长大以后他是一个敬虔人啊，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呢，那么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说呢，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些东西，神造的宇宙万物，这些东西神都交给人来管理。从能力上讲呢，实际上天使比人更有能力，是不是？因为它是超然的，是灵界的啊，是属灵的活物啊，天使啊，有位格的属灵的活物。但是人啊，是没有这个天使的能力大。但是神并没有交给天使来管理这地，神却交给了有他形象的、有他自己形象的人来管理这地。其实这个权柄是很大的啊，神给人这个权柄，就是人要在地上活着，要代表上帝来管理他造的万物，都交给人了。所以人这个权柄非常的大啊。但是呢，人堕落以后呢，人就没有办法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管理这地了啊。本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他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人堕落以后，人就没有办法照着他的心意、照着天父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人就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管理这地，人就滥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啊。其实呢，人真的不会爱自己啊，人不知道怎么来管理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前两年啊，我去了鞍山。有一次是在也是做培训，我在那次做培训的时候，刚好住在鞍山的一位姐妹家里。那个姐妹就跟我讲啊，她说现在啊，我们这个去买菜的时候，去买这个野生的鱼都买不到了，现在只能吃养殖的鱼。那大家知道养殖的鱼的味道不行的，和那个河里的出来的那个江里出来的那个野生的鱼是不一样味道的。他说现在呢，这个野生鱼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人们发明了一种网，叫这个绝后网啊。什么是绝后网呢？就是一网下去，大鱼小鱼全部都打光了啊，别人就不要打了啊，这样久而久之就没有鱼了，没有鱼了，所以都就是吃，只好吃这个养殖的。人其实人只会着尽自己，人是不会爱自己的，人也不会想到我这个鱼打完了，我的子孙后代别人还要吃鱼呀 啊子孙后代还要吃鱼，人就不想这些了啊。那么在圣经上哈，有一段经文，我觉得神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啊。神对我们那个爱实在是，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啊。人呢，常常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啊，信主以后有时候还是会这样想，我自己最爱我自己，因为我最了解我自己要什么啊。那个我就是一个人自己最爱自己，我们都会这样想，这个很自然的。实际上人是爱自己，人爱自己呢是照着自己那个意思来爱自己。实际上呢，人也不能够真正的不懂得怎么叫真正的爱自己，什么东西对自己是真正的好，实际上人自己不知道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常常想，当我信主以后，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身上的很多毛病其实我们自己也不喜欢的，我们想起来那些毛病自己心里就是很难过啊，甚至自己也不能接纳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但是呢，其实只有神啊，我们不但不喜欢自己，我们不喜欢别人，我们也不喜欢自己。只有上帝，我们的天父，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连我们自己不能接纳自己的东西神都接纳了。只有他能照着我们的形象来爱我们啊，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所以呢，神的爱才是真的是对我们那个细腻啊关怀。我读到一段经文，我就特别感动。这个经文呢，在《生命记》22:6-7，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一翻；没有，你就听我读。这段经文呢，是上帝给他的儿女以色列人啊。那今天呢，我们都是透过亚伯拉罕，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啊，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啊。所以呢，这是关于给他儿女的一条很小的诫命。这个诫命小到是关于什么的诫命呢？是关于掏鸟窝的诫命啊。这个掏鸟窝是有规定的，怎么掏啊？我们就来看这里说呢，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啊，可以享福啊。神有应许的，如果你遵守这个诫命呢，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能遵守这个诫命，你还可以一个是享福，另外呢，你可以长寿啊。你要遵守这个诫命来掏鸟窝的话，所以神连掏鸟窝这样的事情啊，神都顾念我们。为什么呢？你要连窝端啊，连蛋连雏连母鸟一起拿回去吃，那么神还让你的后代还要掏鸟窝呀，你的后代还要吃鸟蛋嘛，所以你不要一下子全消灭光啊。这个神的心意非常的细腻啊。今天这个鸟蛋大概不算什么，因为鸡蛋都很多嘛，都吃不完的啊。那个时候那个鸟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的补充，所以呢，神让我们后代还可以掏鸟窝啊，后代还可以吃鸟蛋啊，所以神的那个爱才是真正的啊那个爱啊。那今天我们知道来到美国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美国是可以钓鱼的，钓鱼要有 license 哈，买个证去钓鱼，但是呢，那个钓鱼证也是有规定的哈，有一些的鱼少于7英尺你不可以拿的，不可以拿走的，你要放回去啊。大家钓鱼的都知道有这个规定啊。这个是哪里的观念呢？实际这是从圣经来的啊。这个就是生态平衡嘛，神造的这个世界，你不要用一下子把这个资源全部都用光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啊，是有这个观念的这个国家才会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完全没有，大家都是光想自己啊，自我中心的来生活，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的啊，没有这些规定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独特性啊，神要人管理，但是今天人堕入罪中以后呢，人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了。那第四个方面呢，人的受造的这个方式独特啊，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里后半段，这里这样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造人的方式和造其他动物不同的，其他的神就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了啊，动物也是这样啊，神用尘土造了，但是神呢没有吹气。人，神造人的时候是直接吹气啊，在鼻孔里直接吹气，这个动作是不简单的啊。谁能在你鼻孔里吹气呢？只有你的配偶，是不是？你的配偶可以在你鼻孔里吹气，连你的父母都不能。表示上帝与人的那个关系何等的亲密啊！人的身份地位在上帝的眼中不一般的啊，完全不一样。而且神吹的那一口气，使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动物无论是多么高级的动物， 啊，有人说大猩猩也有一点思维能力等等，不管是什么啊，大猩猩也好，什么也好，但是没有那一口气啊，就没有这个灵啊，没有那个灵魂，所以呢就不是人，这是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所以这四点我们看到这四个神造人的独特性啊，我们就从这四点上我们看到神造人，也就是人的被造是有一个尊贵的目的，那个尊贵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了荣耀神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形象就是他的荣耀，神要我们分享他自己的荣耀，让人身上能把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上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我记得以前啊，我那时候没信主呢，包括刚信的时候都不太明白啊。那个时候我听也听过有的牧师讲说，神为什么造人呢？啊，因为神就是爱，神爱，神就要造一个爱的，有一个对象，神才能把这个爱释放出去。如果没有这个对象来接受爱，那神的爱往哪里释放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哈，这个可能这个解释的心也是好的，但是呢，神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外在的对象，他的爱才能出去啊。神在位格里常常的交通啊。有人说呢，神要是不造人，神的爱出不去，他是很孤独的啊。上帝从来不孤独的啊，他是 self-sufficient。他是永远自有拥有的，而且位格三个位格里面可以互相交通，彼此相爱的啊，不一定一定要造一个人来爱。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是准确的啊。另外呢，我自己也常常那个时候读圣经呢，一看到圣经好像总是说啊，要我们来敬拜他。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信主或者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会用人的想法去想上帝。啊，那时候我就想，他为什么老叫人来敬拜他呀？难道是他没有安全感吗？所以老让人来敬拜他。慢慢的，随着我们认识神多了，我们才知道，确实，人敬拜人，这个是不行的。啊，人敬拜人呢，对人自己并没有益处，但是人敬拜上帝，神要人来敬拜他，而且神接受人对他的敬拜，包括主耶稣啊，主耶稣也接受人对他的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人自己得了最大的益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尊荣上帝的时候，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彰显出来了，那是人真正的尊严和价值就在这里体现出来。所以当你敬拜人的时候啊，那只是被敬拜那个人，那是不是上帝啊？那个人得了一些尊荣，可是敬拜他的人呢，自己并没有得好任何的益处。所以这是个极大的不同。当人能分享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人尊荣他的时候，人自己得最大的益处和满足。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啊，我们是那个被造物，所以呢，人的尊严和价值就是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常常没信主的人也知道，人是万物之灵。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是人不一般，所以连世人都知道啊。还有一句话叫人命关天，为什么没有说那个哪一个动物的命关天呢？为什么人命关天呢？因为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命，除了人命，这个是上帝要说话的啊。这个人没有权利私自取别人的命啊，只有要经过审判以后定了罪才可以取他的命，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取另一个人的命，这个不行的，因为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呢，当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国家，当上帝的形象被高举的地方，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得到了尊重和承认，人就会被尊重。当上帝的形象被贬低的地方， 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得不到尊重。当上帝的形象被践踏的地方，人的尊严和价值就被踩在脚下。我们都是从国内来的，我们知道的啊，为什么我们到这边来留学，我们常常就会感觉到不一样了啊。当上帝的形象，我们以为上帝和我们没有关系啊，实际上呢，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人根本和上帝是分不开的，因为人是上帝的像，是绑在一起的。当上帝被贬低了，人一定被贬低。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我们也去贬低上帝。你去看，凡是那种啊，上帝被敬畏的国家，被敬畏的地方，人才得到真正的尊重。这个我那时候刚一出来，有很多的体会。我记得有一次有回去探亲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亲戚朋友常常问呢，说在美国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我想了想，我说好像没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啊。以前呢，中国比较落后，比较穷，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你有钱呢，中国很多东西也都能买到，也没有什么是可以最好的。但是我说有一点，我觉得中国还没有，那是什么呢？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那一种观念。美国虽然他的信仰也在走下坡，但是这毕竟是那些开国先父，毕竟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这个整个的传统哈、啊，经过基督教洗礼的一个国家，是和没有这种洗礼的国家，整个的那种观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说，比方说，你一个人向你讨钱，向你要东西啊，在美国，你可以不给他，这个是你的自由嘛，啊。但是你绝对没有权利去羞辱他，或者你大声的斥责他，这个警察会抓你的，不是抓他啊。我们没有权利，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我觉得基于这一点呢，所以人人被尊重，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回去有时候亲戚朋友来多了啊，说我们去外面餐馆吃个饭吧，啊，大家一起去。如果你去一个好一点的餐馆，你就会看见在那个餐馆的外面就有几个女孩子穿得很漂亮的礼仪小姐哈、啊，背着那个礼仪的袋子哈、啊，在向你说这个欢迎光临哈、啊，您好。然后呢，进去以后呢，每一个拐角处，有的时候你一过的时候就马上就说欢迎光临啊，您好，都会有两个站着这样讲的。所以我发现我们家里人或者我们那些朋友们，就当人家向你行礼啊，跟你说欢迎光临的时候，大家就跟没看见人一样，就往前走，真的。然后这坐在那里叫东西啊，大呼小叫的，好像花了钱就很有礼，就怎么样了，就是很不客气的哈、啊，让人拿个东西大呼小叫的。我记得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啊？他的工作是服务员，没错的，可是他这个劳动要受到尊重的，你不可以这样大声跟他讲话啊。我不是说我的家人都没礼貌啊，是说他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观念啊，所以不懂得，最后就成了我一个人。每一次他们就讲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后面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以一直走到你最里面啊，就我一个人在后面讲啊。这个是人没有这种观念啊，不知道这个是人人平等的啊。实际上呢，人呢狂妄到不知道，当上帝的形象被贬低的时候，人自己被贬低了，人不知道。包括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我自己也是不懂得啊。那么我在基督徒的家中啊，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真正的看到了人被尊重啊。那么也是前几年有一次我去南方一个大城市啊，做家庭教会的一个培训，我去讲一门课。那么在那个班里面有30多个传道人，都是城市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那个我的学生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姐妹啊，她是传道人。 他的先生就是这个城市，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个城市的一个警官，警察警官。那个在那个上课的几天里，我就听到学生议论说他领养了一个男孩子，最近啊领养了一个12岁的残疾的男孩子。那我就想，我说那我就问他们，我说是不是他自己没孩子，他们说不是，他有一个小孩，也是男孩，6岁，非常聪明活泼啊，很健康的。那我说为什么他要领养这个12岁严重残疾的孩子呢？后来他们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啊，说这个男孩子12岁的这个男孩子本来也很聪明啊，也很健康的，可是呢他被自己的父母抛弃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这个亲生的父母也没有人知道，总之他父母不要他了，就这个父母就没有了，找不到了，他找不到他父母了，结果他就流浪，从那个农村就到城市来了。到这个城市呢，就在外面这个流浪。那一天晚上睡觉，因为天气很冷，他就抱着那个地下的地灯，抱着那个地灯取暖，在那边睡觉。可是那天晚上下雨，这个地灯这个短路，把他严重的烧伤啊。当时烧得非常的厉害啊，就被过路人送到医院呢，非常严重。那个烧伤科的医生呢，说如果他需要从肩这里截肢才能保住他的性命。那这时候说没有家人做主，医生不能动这个手术，没有人签字。后来呢是由烧伤科的5-6位病人联合签字，帮他签了这个字，就请医生帮他做这个手术。这个医生就帮他做了这个截肢手术，他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呢，第二天呢，这个城市的报纸上就把这件事登了报。登了报以后呢，很多也有一些有爱心的人就去看他。那我们这个姐妹传道人和这个警官的弟兄，他们两个就是去看他的人当中的之一。他们去看他啊，常常去看他，给他带一些吃的，带饭啊。慢慢的呢，他们两个就有一个负担。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孩子领养回来，给他一个长期的一个家，一个安稳的地方，叫他真正的享受这个家里的爱。那么他们就决定了，祷告以后就决定了，决定以后呢，就很快就办了这个领养的手续，而且呢，这个城市的这个报纸上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他们一起拍的照片。这个夫妇两个和那个孩子照的照片，然后还写了报道，很长篇的一个报道，就说他们很有爱心等等。但是呢，单单就是没有提他们是基督徒啊。然后我走之前呢，我还特别有机会见到这个姐妹的先生啊。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啊做这个事情？他说，哎呀，这件事做的哈，本来是一个好事。可是呢，就是因为他领养这个孩子，就被局长，公安局长把他找去谈话了。这个局长怎么说的呢？他说，当我看见这个报纸的时候，我一看到是姓你这个姓的，姓你这个姓的，咱们公安局一共只有2位，那一个是不可能的，一定就是你。这个局长说，一看到姓这个的就知道是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基督徒啊。然后他说，是啊，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才会领养他，否则我也不会领养。那么这个局长就说，不错，你领养了这件事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局长说呢，在别人身上都是好事，但是唯独在你身上就不是好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基督徒，你领养他一定是有目的的，你是不是要让他信耶稣？在我们这个弟兄就说，是啊，因为我也是因为只有我信了耶稣，我才会做这种事，否则我不会的。可是局长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开始，总之一个礼拜要到局里面来汇报一次思想啊。所以我们弟兄做了好事，还给自己惹了麻烦啊，但是他愿意 啊，无论怎么样，他们两个就是领养，心智很定了，我们就是付代价也要领养他。而且这一对夫妇是真的爱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真奇妙啊。这个虽然他以前啊，12岁以前，你看他饱尝了人生的冷暖啊，完全啊那个没有那个温暖。可是呢，在他这个严重的残疾以后，这个双臂截肢以后，遇到了这对基督徒的夫妇啊，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哎，这个孩子脸上出来的那个喜乐啊，真心的啊。真的喜乐了，那个照出来的像真的会笑了啊！非常的感谢神啊！我看了，我听了他们的事迹，而且我当时还带了他们那个城市的报纸带回来给我们弟兄姐妹看。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啊，一个人当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这个孩子在一个不敬畏神的家庭里长大，不敬畏上帝的。这一个父母甚至不拿这一个人命当什么，不认为这个有价值，把它扔掉了啊！可是呢，在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家庭里，他找到了生命的价值，而且呢，他真正的得着了那个爱啊，得着了那种那个喜乐啊，那个平安啊，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是非常有福的啊。实际上这一对夫妇啊，我从他们身上啊，我真是看见那个基督的爱啊。他们夫妇两个呢，为了训练这个孩子能够自己有一点啊，家里没人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生活的能力，他们就在啊自己的这个洗手间那个马桶后面那个墙上钉一个钩子啊。我只举这一个例子，就是帮助这个孩子，如果没人的时候，因为他两个手臂都没有了，那他要上厕所，如果他可以上厕所，那这个钩子帮他能把他的裤子勾下来，然后再帮他勾上去，就是他能够练习啊。这个是这对夫妇是真心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这个孩子啊，真的是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啊来爱他。所以我从这一件事情上我看到了啊，只有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才尊重生命啊，才尊重人啊。上帝如果不被尊重，人是不会真正被尊重的。所以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其实谈不上真正的人权，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从人的塑造来看啊，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从人的堕落来看啊，人犯罪堕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罗马书3:23那里，我们每一个受过洗的人都学过那些经文，说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形象，所以当人犯罪以后的堕落以后呢，人身上上帝的形象被扭曲了，不像了，我们不像神了。本来神是照着他的像照我们的，但是这个罪污染了他的形象。当人，我昨天说过了，当人活得不像神的时候，人活得就不大像人了。人本来是有上帝的那个尊严和价值，那个是人身上最宝贵的啊。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一个也被扭曲了。那我们看人怎么堕落的，请看创世纪3。手册上大概有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从1-7，我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请弟兄先来，请。 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啊，读到第七节。这里呢，从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这里看到人一步一步的堕落了。从这里这段经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人堕落的四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怀疑神的话啊。这里说呢，蛇比田野里一切的野兽更狡猾啊。这里说的这个神呢，他是这个蛇呢，他是替魔鬼说话的，是魔鬼附在那个蛇的身上，他充当了魔鬼的工具，他代表魔鬼说话。不是今天跑在田野里的每一条蛇都是魔鬼，不是的啊。这个那个蛇就是蛇，但是呢，神是用那个蛇了。那个蛇说话，你看他很狡猾，他说话呢，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你看他用这口气说呢，他说呢，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实际上神的吩咐是什么呢？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园子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棵树叫善恶知识树，对不对？只是那一棵树。可是魔鬼呢，在问的时候呢，无形中的就把那一棵树果子变成了所有树啊，是不许你们吃所有树的果子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挑拨，挑拨人来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话啊，挑拨人，让人感觉到神很小气，很吝啬，他不让我们吃啊，那个所有树上的果子。实际上神说的是所有树上果子都是可以吃。如果魔鬼这样问，说是神单单就不让你们吃那一棵树的果子吗？你看这个口气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他说的是不许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很迷惑人的啊，这个是一个狡猾的地方，人就容易气愤啊，人容易怀疑神，就糊涂了。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是出了一点事情，大概是出乎我们意料了，我们就怀疑神是真的爱我吗？我们就魔鬼的作为常常就在基督徒身上就是这样，让我们怀疑神的爱。那怀疑呢，人就不容易信了，要打击我们的信心啊。魔鬼一直也是这样。那当时魔鬼用的方法就也是这样的啊，挑拨这个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呢，吃不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不是吃不吃的问题，而是遵不遵行神的吩咐的问题。其实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人是受造物，受造物必须听造物主的吩咐，造物主吩咐了这件事不许吃。那有人说为什么呢？像我那时候没信主，说我们作为福音朋友的时候，在教会里常常讨论，我们就向他挑战，神为什么不让吃啊？啊，这个上帝是不是愚民政策呀？他怕人吃了以后人有智慧了啊，愚昧人好统治嘛，对不对？他愚民政策，他怕人聪明了，他没有招管理，那人就会这样想的。我当时就也会这样想，但是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不是的啊。请问亚当在没有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时候，请问他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有，从哪里看出来的？啊？什么？什么？管理？对了，管理很容易吗？今天你学商业管理，你还得读个硕士呢，对不对？你看亚当他管理那么大一个园子容易吗？他有智慧的。还有哪一方面能看出来？取名字，对不对？那么多动物走到他面前，他说你是猫，你就是永远是猫了。啊，他说你是狗，你永远是这个。这些名字容易吗？不容易的。他有没有智慧啊？他有智慧。不是说人神不让人有智慧，这里只是说呢，那个辨别善恶的那个权利，那个标准神没有交给人，因为上帝自己是我们那个标准，神才是那个标准啊，让我们以他为标准来辨别善恶，而不是以人自己为标准来去看善恶。只是这个权利他没有交给人，这是造物主造了人以后给人的一个试验。人如果通过这个试验，人就从起点的完美到终点的完美，但是可惜人没有通过这个试验。这是造物主有权利给人这样一个试验的， 我们那时候就一直挑战神，神呢，你看他知道人是通不过的，那你为什么还试验呢？是不是？我们就不给神自由意志，我们老给自己自由意志，我是自由的，那神要怎么做我们没有权利管的，对不对？我们总是限制他的自由啊，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受造物不甘自己受造的位置，你要甘心这个位置，你就听造物主的吩咐，就是应该的。你违背这个吩咐，你就堕入罪中了，你就永远与他隔绝。那么其实不听上帝的吩咐，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可是从魔鬼的这口里说出来就很简单了，你看他把一个严重的问题说成了吃不吃的问题，人就容易糊涂了。当我们把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把它降低降低降到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人就容易糊涂，容易落入这个试探啊，吃不吃，对呀，人一想吃不吃果子，这果子是我可以管理的嘛，吃不吃人可以决定的，没错。但是听不听吩咐是破坏我们和造物主和上帝的关系的问题，这是极其严重的。但是魔鬼就故意的抹杀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把它降格降格降到很具体的问题，人就糊涂了。其实今天基督徒常常被引诱犯罪，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常常就把它降低降低到具体的问题来。本来自己有太太，明明知道不应该做哪些事，可是呢，我公司的那个女孩子那么年轻啊，那么漂亮，我就跟她出去吃个饭嘛，就吃个饭，没有别的问题啊，可以带着你的配偶一块儿去吃饭，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单独和她去吃饭，这个就小心了啊。基督徒犯罪常常就在这里，吃一个饭回不来了，以后家庭就在这里开始破裂，这是今天基督徒犯罪仍然要注意的啊。其实呢，你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个是要得罪神的问题。如果你对你配偶做不义的事儿，你背着他和另外一个单独一个年轻女子出去，实际上你对你的配偶已经不尊重了，这是个原则问题，是得罪上帝的。你就把它降到吃不吃吃个饭的问题，对不对？你吃个饭领到你家去吃完全可以的啊，你跟他出去吃这个有问题了啊。还有今天这个网啊，哎，到处都是，那个非常容易，我们电脑甚至24小时就一直这么开着不带关的啊。我这个手指稍微click一下，我就看两眼，看两眼啊，那个黄色的网页只看两眼嘛，两眼就回来，结果看两眼就掉进去了，永远回不来，就陷在那个罪里头啊。我们教会一个同工，一个弟兄，他自己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有几年呢，他不敢看电视啊，为什么呢？他说那个电视哈，这个演的有的都不是没有什么黄色镜头，只是一般的电视剧，但是他也不敢看。他说为什么？他一看那个电视，电视演完了，他脑子里还不完，继续演。继续演下去，自己想下去。他说这想的一些都是犯罪的。后来他实在没办法，就把那个电视扔到垃圾箱里了。好几年不敢看，一点也不敢看，连新闻都不敢看了。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看，但是如果像他这样真的有这个毛病，那你就真的不要看了。后来真的神的恩典，他说他靠着神的恩典，后来他可以了。所以他又恢复，还可以看，他不再想那些东西了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但是呢魔鬼把它降低了。所以呢这两点啊，我们读圣经要把它看出来，这个是魔鬼很狡猾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引导人怀疑神的话。第二点，否定神的话，就是第二个步骤。你看怎么说呢？第二节呢，女人就说了，不让我们吃，是让我们吃树上的果子，但是唯有园子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让我们吃。而且呢，神他还说，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啊。实际上呢，魔鬼的话在女人的心里已经奏效了，因为你看他已经乱了阵脚。夏娃的回答是不是神的话呢？是不是完全和是神的话？ 不是吗？神没有说不可以摸呀，对不对？他说连摸都不可以摸，你看他已经加上自己的意见了啊，他已经开始感觉到对神的不满啊，他怀疑神不爱他，神小气，所以说神说不可以摸，连我们摸摸都不行的啊，他加上去自己的意思，而且呢，他把那棵树的名字也忘了。实际上呢，他只是说那一棵树，当时神吩咐的很清楚，就是那个辨别善恶的知识树啊。他名字忘了，实际上说明他就不明白那个意义。实际上那个善恶的标准是神要成为人善恶的标准，不是让人自己，所以他不明白不可以吃这个是什么意义，所以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心意，人容易跌倒，所以夏娃就在这里就糊涂了。那么魔鬼一看呢，他的话已经奏效了，魔鬼进一步直接就对女人说，第四节说，你们不一定死啊，这就否定神的话了。神说死吗？一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知道希伯来文，如果你去看希伯来圣经，很明显他的否定词是在句首，他先说 no， 然后后面说你们不一定死，或者翻译成你们一定不死都可以，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啊，一个是一定不死，一个是不一定死，但是那个 no 在最前面。所以你看魔鬼在这里说你们不一定死呢，他就是魔鬼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偷换了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啊。神说了一件事，神说了是一个福音，我现在传另一个福音，神说了一件事情，一个 idea 啊，神说了说不能一定要死的，我说另一个一定不死的或者不一定死的，你看看啊，我们两个谁说的对，有没有？魔鬼现在是用这个方式啊，这个方式呢，实际上魔鬼就自己把自己拉得和神平等了，不知不觉的你在我们两个当中做选择，他把人举得最高，你比我和上帝都高，把人先举起来，人本主义啊，这今天我们真的要小心的啊，把人先举起来，然后呢，上帝吩咐了一个，我现在说另一个，你看看我和上帝谁说的对。人一被举起来，人就要摔下去了。人被高举的时候，人就快掉下去了，就是这样子。那么他转换了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我们要小心的啊。我们从国内来的都知道，我们常常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实践，大家都记住了啊。我们说检验真理的啊，这个唯一标准是实践，对不对？那个时候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这个是错的啊，实践是可以成为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很多事情是人没有办法实践的，你怎么检验啊？所以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真理的本身，只有真理能检验真理，上帝是那个绝对真理的本身，只有上帝是那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在这儿呢，他就换成了，你看他换成谁了？他换成人自己，你来检验今天的问题，人的问题还在这里，这一个真理到底能不能通过我的头脑的检验呢？通过我理性的检验啊，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啊？圣经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要通过了，我才知道，我才能说，我才承认，人就变成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实际上，这个步骤就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窃夺神的荣耀啊！我们来看第五节，这里说呢，第五节说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他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人一要想与神同等的时候，人就是他要堕落的时候啊。神是那个善恶的标准和权威，但是他说呢，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而且呢，他说你们眼睛明亮啊，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要人本来是神独有的一个荣耀，他要人去抢夺啊这个荣耀，要人自己来。 这个就是窃夺神的荣耀，人自己也愿意的，一直愿意这样子啊，要与神同等，要自己来辨别。那么接着第四个步骤，外在的诱惑，我们请看第六节，这里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然后呢，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先是啊肉体的情欲啊，好做食物嘛，可以满足我们生理的需要。然后眼目的情欲，就是说看着也悦人眼目，好看啊，一个就好吃，还一个好看啊，这都是今天诱惑我们的东西啊。再一个呢，又能使人有智慧啊，今生的骄傲，跟试验主耶稣的那三个一样的啊，都是这个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点一直是基督徒一生都要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啊，就是这个在这里就出现了啊。然后呢，就人就一步一步堕落了啊。所以外在的诱惑也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犯罪也是这三项，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也注意这个外在的诱惑啊。这个如果你自己知道你哪一方面有软弱，比方说在男女的问题上，你以前就有过跌倒的经历，那么你就有些地方你不应该去的，你就不要找那个试探，去了结果落入试探，就常常就跌倒了啊。如果你在赌博上你有那个软弱啊，曾经有过跌倒的时候，那你现在你就不要往那个地方去啊。我以前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赌博，赌得倾家荡产，就跑到美国来了。跑到美国来以后呢，还是改不了，他又去赌了，结果赌到没有饭吃了，就住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就是很便宜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去给他传福音。他们信主了啊，其中有一个就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了。他那一段呢，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不去了啊，没有去赌，而且呢，他也打工，好好的做正经事，好好的上班啊，自己来养活自己。后来神也恩待他，把他的家人这个太太和女儿都带来了，一家人团聚了。有一天，我路过他们住的房子。我就进去看看，因为那个房子里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弟兄姐妹也住在那里。我去看看他们，我那天一去看的时候，他太太出来，我看他看见我他就流泪了。那我就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他又去了，到那个地方去了。我心里马上知道了他去哪里了。我说去多久了？四天了。哎呀，我脑袋当时一下就大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了帮助他办身份，很多弟兄姐妹把自己的钱借给他，存在他的账户里，因为是为了帮助他办身份。所以我想四天了，这个钱大概输得差不多了。我当时这个头大了，怎么还呢？那些弟兄姐妹怎么交代啊？哎呀，当时我就马上，因为我是传道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应该去找他。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呢？这个赌场这么多，我又不知道他在哪一个地方赌啊，我又没去过赌场。我就想想我们可以陪我去的人，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都上班，那姐妹呢，有的上班，有的是没有办法能出来的陪着我。后来刚好我们借那个美国教会那个堂，有一个弟兄他被 lay off 在家里，他常常对我们有负担来参加我们聚会，他说我可以陪你去。那我很高兴啊，那个弟兄就陪我去。第二天我们两个就开着车到那个赌场的那一带，全是赌场，我们就一个一个，当到了第一个赌场的门口下车的时候，他就不下车，他说你去吧，我在车里为你祷告。然后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我害怕。 我说我也害怕呀，我就是因为害怕才叫你来的。我说要不然你去吧，我为你祷告。然后他说，他就跟我急了，他说不是，他说我真的害怕，我就是不能去，因为我信主之前我也赌，我现在看见这个地方我心里还是难过，他说这个地方对我还有诱惑。哎呀，当时我真的，我想我们弟兄也有这样的软弱，我不知道的，如果是这样我真的不应该让他进去啊。那时候我就说，我说好吧，我自己去吧，你为我祷告吧啊，不要到那个地方啊，能诱惑你的地方。结果我去了，我那一天我就进去以后，我就战战兢兢的。那个小赌场大概你们都很少能有机会去过，你们可能会去过赌城啊，或者看看那个建筑啊什么的去玩一玩，但是真正的那个赌场，小赌场那是很可怕的啊，乌烟瘴气的，什么人都有啊，每一个小桌一个小桌的，然后两边都排满，我就在中间啊，战战兢兢的每个桌子去看啊。我们两个从早到晚找了一天啊，没有找到，我回来了，回到家里啊，大概也就十分钟左右，他的太太带着他就进来了，他回来了啊。那一次他一进门，他就自己就跪下了，也在我们家那个地下客厅里就跪在那里哭啊，自己知道错了。那一次我们教会的核心同工，马上我就叫他们来开会啊，怎么处理这件事啊。那一次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他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啊，他输掉了很多钱啊，然后我们就收了他的 driver license credit card 啊，银行卡，所有的教会全部收来。你说教会还要管这些事吗？要管的啊，这不是他的私事啊，所有的事都是属灵的事，对基督徒来说都是和信仰有关系的啊。他同意，我们为他专门安排两个姐妹帮助他管财务，因为那个时候脑子不清楚，随时可以开车出去又去赌的，你不知道，所以 driver license 不能开，不能让他开车。同时他输的那些钱我们教会要帮助负责，他们要把这些钱赚来还给这些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同工的钱后还，那么弟兄姐妹的钱要先还，所以所有同工的钱就大家自己要知道啊，好好的为这个家庭祷告，我们帮助他们找工作啊，让他们好好的亲手做正经事把这个钱还上。弟兄姐妹的钱我们还为他保密，为了他能站起来的缘故，我们没有把这件事向全教会公开，因为他悔改了，悔改了我们就不公开，要保护他，还不能告诉那些弟兄姐妹，所以先把那些弟兄姐妹的钱先还上啊，这些同工的钱先等着然后去找工作。教会专门安排一个人给他家开车，就变成专职司机啊，他要打瓶酱油，我们那个同工就得给他去开车啊。这开车的呢，我们教会还每个小时出5块钱劳务费啊，还有汽油费啊，为了一个人啊，教会是可以这样做的，是为了帮助他回头啊，帮助他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一次我们真的是教会这样做了，我们同工啊，这些同工确实是看到这个神的手，我们经历了神啊，那么很感谢神。那一次呢他悔改了，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诱惑啊，也是很大的一件事啊，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的要避免这一个外在的诱惑。所以经过这四个步骤呢，人就堕入到最终了。人堕入到最终以后呢，你看怎么样了？第七节这里说呢，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当人堕入最终以后，人的眼睛明亮了。什么眼睛明亮了？难道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是瞎子吗？他看不看得见？有没有视力？亚当有没有视力？有，看得清不清楚？清楚。但是这里为什么说那个眼睛明亮了呢？犯罪堕落以后，人邪恶的眼睛明亮了，人就看到别人的丑陋了， 看不到这个好的地方啊。当神的同在没犯罪的时候，神的光，神自己和他们同在，神的光在他们当中，人看见对方，其实他们从来都是赤身肉体的，不是犯罪以后才赤身肉体的，但是那个时候人看到的是人身体上的那个美好，而不是那个丑陋。当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个邪恶的眼睛打开了，人心里邪了，所以人就看那些是羞耻，是丑陋了，因为神离开了他们，神的光不在了，这个眼睛打开了啊，眼睛明亮，就是这个眼睛明亮。所以人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看别人的缺点，眼睛是雪亮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啊，其实罪人是看不出别人的爱来的，罪人只能看出别人的罪来，因为你是罪人，你看别人罪，你是骄傲的人，所以你看别人骄傲看得特别清楚。越骄傲的人就越能认出那个骄傲的人，因为跟我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罪人，我们只能看出别人的罪来。别人爱你，你也不知道真爱你是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爱。就是这样，这个邪恶的眼睛就开了啊，就变成这样。不是他们才知道才赤身肉体的，他们一直都赤身肉体的。这个时候是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对方的丑陋，就是这样，当作一个羞耻来看，因为神离开他们了，坠入了世界。那一刻就入了，这个就是人堕落带来的痛苦啊，人堕落带来的那个苦况啊，就是这样子的。人一步一步的堕落，最终罪使人与上帝的爱隔绝。人与上帝的爱隔绝以后呢，人也与自己人和人之间也隔绝了，人际关系堕落了吗？当时只有两个人，就是亚当和夏娃，所以他们两个的关系代表所有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堕入最终了，人与人之间隔离了，连夫妻之间都隔离了啊，因为他们就要把自己挡起来嘛，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把自己挡起来啊。实际上，人不但是人与人隔离了。人与自己都隔离了，人自己的人格都分解了，人都不爱自己了，真的是这样。从那以后，人就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人都变得自我中心，自我保护，人格分裂，而且人与物也隔离了，因为人的堕落，地也受了咒诅，人把地都连累了，实际上。因为耶和华因着人犯罪的缘故，耶和华咒诅了这地，所以人与物也隔绝了。原来地是为人效力的，撒下种子自己就长的，现在不行了，地已经不为人效力了，地与人也隔绝了所以地长出来的荆棘蒺藜人要汗流满面，男人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女人要经历生产之痛。以前没有人，如果没有犯罪堕落，人生孩子是不需要这么痛苦的，但是这是因为人犯罪也带来了这些咒诅，所以这就是人一步一步堕入最终带来的那苦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神爱我们，虽然人没有听上帝的吩咐，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背离神，但是呢，神还是爱我们，他后来还是寻找亚当，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要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在我们的身上重新恢复上帝的形象，还是要重新建立我们，恢复我们这就是神对人的拯救。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方面，从上帝对人的拯救来看，人生的目的也在于荣耀上帝在于荣耀神请我们再来读两节的经文。一节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后面一句话还有在21节这里当人犯罪以后呢，人第一个想到的 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人犯罪以后，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救，人就没有依靠上帝的心了，人不去呼求神，人就自己依靠自己，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犯罪堕落的人就是想办法自救啊，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呢又自救无方。请看亚当和夏娃是怎么救自己呢？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来救自己。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的裙子不牢固，不耐穿啊，而且呢那无花果树的叶子太阳一晒风一吹就散了，而且它编的是个裙子，裙子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衣服。所以人寻找的救法不完整，而且呢也是不可靠，不是真正的救法啊。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从古到今人堕落以后，人就不断的找方法来自己救自己啊，包括这些民间宗教修行也好，所有的人找的方法啊，民间宗教、道德教育、知识学问，甚至哲学、心理学，都是人找的这些方法。其实这些方法是无济于事的，这些方法呢，充其量不过是无花果树的叶子而已啊，挡那么一会儿，实际上不会真正的是真正的一个救法。只有上帝的救法才是真正的救法啊！我们就来看上帝的拯救是怎样的拯救。我们来看15节，第三章15节后半段是这样说的，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神对蛇说的话。因为蛇受了魔鬼的利用，所以神就咒诅了蛇。神咒诅蛇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女人的后裔要来，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请问女人的后裔是谁？是谁？谁？耶稣基督啊！我还听到有人说是人你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的出生是不需要男人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圣灵的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的肚腹生出来的，他是圣灵受孕的啊。那么人是哪里来的？人是谁的后裔啊？人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男人的后裔，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只有这一个，这是单数字啊，我们是男人的后裔，或者我们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对不对？我们不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只有他的出生是不需要男人的。所以这里呢，是神在人一堕落的时候，神就有了福音的应许，就是应许有一天，那作为女人后裔的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要来啊，他要伤魔鬼的头，这是预表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伤了魔鬼的头。为什么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败坏了魔鬼的掌权的权势，败坏了魔鬼那个死亡的权势，所以呢那个伤了他的头嘛，头就是致命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致命的伤了魔鬼，他战胜了魔鬼，战胜了魔鬼，完全战胜了魔鬼，他胜过了死亡，胜过罪恶，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他而得救啊！这是预表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人啊！当人一堕落的时候，神就有了这个预表啊，有了这个话，福音的应许。然后呢，请看21节。啊，3章21节这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就是神的救法。皮子做的衣服牢固耐穿啊，这是真正的方法。皮子做的衣服啊，这个而且是衣服啊，那两个字是不同的，和那个裙子那个字是两个字啊。衣服就是衣服嘛，它是完整的啊，一定是不是只是裙子，只是一部分 神的救法是完整的，衣服啊，有上衣，有这个全身都有的，这个才叫衣服啊。所以神给人做的那个是衣服，所以神给人预备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的方法，是完整的，是可靠的，是奏效的一个方法。同时，皮子预表着一件事，预表什么呢？预表一个动物要牺牲才能有皮子，这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要作为那个代罪的羔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为我们死了才有那个皮子，就是为我们穿上救恩的义袍，这就是那个动物献上自己然后出来的那个皮子啊，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这个是上帝真正的拯救。所以只有上帝的拯救才是真正的救法，是人类真正的盼望啊。所以约翰福音那里说什么呢？一章二十九节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说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舍命流血啊，他成为那个是代罪的羔羊啊，来为了赎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了。如果人的罪啊，神要刑罚在人身上，人是受不了的，因为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死了，人就没有办法得救了。所以神没有刑罚在人身上，神把这个公义的刑罚呢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了。这就是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也是慈爱的上帝。神让他的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十字架上显明了的爱是所有爱里面最大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显明的爱。但是这个爱的后面是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这个值得我们思考。这个就是神的公义和圣洁。如果神只是慈爱的，他就说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儿子不必来，也不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也不必刑罚罪，只要爱就好了。所以神就说赦免，那我们就都得赦免了。为什么神一定要把这个刑罚要刑罚出来呢？这就是神是公义的，他的慈爱在他的公义基础上的慈爱，所以他的公义也是在爱的基础上的慈爱。所以当我们讲神的爱的时候，绝对不是单单的像人的想法那个爱，人的想法那个溺爱，那个乱爱，现在这个爱被讲乱了，你满足我的需要，那个就是爱啊。讲来讲去就是用人的这种方式来讲神的爱，神那个公义和圣洁在后面。为什么呢？神对罪是不可能不刑罚的，这就是他的公义和他的圣洁。神一定要刑罚，但是神刑罚了谁呢？神没有刑罚我们这些该刑罚的人，神刑罚了他自己的儿子，没有犯过罪的耶稣基督，让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啊，背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当我们讲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公义在后面，那个是神圣洁公义的属性，他也是慈爱的，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代赎既满足了神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慈爱，他为我们做成了救赎大。所以呢，使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我们身上重新恢复上帝那荣耀的形象，让我们活出彰显上帝荣耀的生活来，这就是上帝对他儿女的心意。我想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跟大家分享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让我们一同思想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能够一同 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当我们犯罪堕落，堕入罪中，我们违背你的吩咐，我们背逆你的时候，你还是爱我们，你呼唤我们，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成了一个新的创造，新的被造。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本是照着你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身上上帝的形象被污染了，被扭曲了。但是当我们回归你，当我们重生得救归回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上重新恢复了上帝那个荣耀的形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称义了。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来，让我们在世上，我们一生一世都是为着荣耀上帝而活。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你向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也特别保守我们下面的交通的时间，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能有好的睡眠，明天让我们有精神一同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非常